我是主播南京土白更看花，一部好书就是一道明媚的阳光，照耀我们的年华。当字符串串流淌，萦绕在我们的耳旁，让我们回味无穷。天津上元书院又和你们见面了，欢迎您的收听。
启蒙画报，晚清中国积极引进西学的是朝气蓬勃的开埠城市上海，而不是暮气沉沉的帝都北京。新闻事业也不例外。在点石膏画报创办近20年后，1902年6月，北京才有了第一份画报《启蒙画报》图一至三。此前传教士办的《中西文鉴录》1872年创刊，每期都有若干插图，但那属于科学知识图解，与画卧之以图像叙事不可同日而语。侧翼为什么画报姗姗来迟？就因为北京明治之开，庚子事变是个重要的转换点。无论朝颜札家辞佩禄，圣道五经北所行，还是民间至此方知非发冠图一启蒙一强不可了。于是各种新政措施纷纷出台，其中就包括鼓励民间办学语，办报晚清画报。虽说以识字不多的富强为理想读者，可真正关注妇女儿童命运的并不多。不仅标榜为儿童，而且认真的写儿童画儿童的，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读启蒙画报的缘起，启蒙画报第一期1902年6月23日，明白这是一份与蒙学为起点的杂志。其编辑策略有三：一是海体脑力，当以图说为人学界梯，而理显此名，素能收博物博文之意；二是本报浅说，均用官话，仅阅此报，或期风气转移；三是参考中西教育课程，约分伦理第二掌故格致算术动植诸学，凡此诸门虚观萌雅，则浅明一小者，各因其类分会未图。若想描述启蒙画报的整体形象，不妨以创刊号上小英雄哥的插图为例。图四51，墙上挂着火枪，象征着保家卫国，桌上放着地球仪，那是开眼看世界，中间站立着一位小英雄，正踌躇满志，意气飞扬，时刻准备建功立业。如此昂扬充分，既是画报的基调，也是这个时代的氛围。各因为会且风姿豪天，常冲英本原有二等为子当孝臣，当中无碍，这说的是德，以下该轮到智了。如博古千载，能贯通之，今万国都亲历等，这么说太抽象，接下来就是经史、想故择地、动植物、格致算学等各种学问，都希望小英雄能精通。而所有这些恰好就是当年的学空课程以及画报的专栏设计。最后立志为万世开太平的小英，理所当然的必须时常浏览画报小英雄。云小少不好学行将人英文能见到，今人开至一月报，简无人物且勿谈，是非朝正放，勿告我思小美雄。刘建寒启蒙从放世界开大同，类似的歌谣启蒙画报上还有不少，如游学歌、体操歌、防疫歌、华服游戏歌、小儿传教歌、捕蛇歌等。这就说到启蒙画报的特点，新鲜性不强，属于连续出版的儿童读物，有时图像为主，有时文字为主者，配合默契。此画报笔法推抽，制作粗糙，但同形象生机勃勃，这点你不能不欣赏。先木刊后月刊，再改半月刊，栏目设计选经变迁，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追求博物博文，而不是新闻事件或政治立场。换句话说，办刊人希望读者将其视为教材或准教材，面将修身放在第一位，既符合蒙学堂教学的需要，也因此刻最好配合图像。启蒙画报第一年114册的伦理专栏，连载的是养正小史，一总共103则，大都采自传统蒙书而略加修订，主要是添加若干时代色彩。传统蒙书本就喜欢讲述故事， 且兼及图文，无论是版本繁多的二十四孝图说，还是明代的仰正图解、交赞蒙仰图说、陶赞亭和仰蒙说图十项，都流传甚广，影响极大。可能是考虑到画面的因素，启蒙画报主要破模的是仰蒙图说。比较启蒙画报第一册上的泥山解斗图六与仰蒙图说第一则陈设滑斗图七十一，可以看得很清楚。至于文字二则也颇多沿袭，当然现书本是这个 GMRG 考虑著作权的。启蒙画报的蓝靛写木设计努力向钦定蒙学堂章程靠拢，但因并非正式教科书，更能自由融，以适应儿童最喜图画的趣味。请故事面配插图，这无疑最能吸引儿童阅读。只是启蒙画报既然隐含教科书意趣，如何有效地传投知识，让儿童将学习作为游玩而不是苦差事，乃成败关键。设立伦理、地长故、格致、算术、动植物等栏日，用语言夹杂图像的方式，深人浅出地介绍各种专门知识，简单地讲乘法则，一人乘一马，或二人骑在二人肩上乘法时；稍微复杂的讲西洋重学，则有众所周知的曹冲称象故事等哀众学徒八；需要论例，则送上坐冰床、雇风筝等风俗场面。至于练习画地图，不妨就借本的地板，像描红一样描红磨图九一，接下来还有售价云云，顺便做起了广生，语言不必掏手乘法，他们听得有趣而才好。板着面孔说实理，算法一没一便难讨好了。乘法记号反对板看面里讲消长说实理，希望将枯燥无味的学习转变成其乐无穷的重物就道解游戏，这一思路。再看影响大的一大省，把冲线整治影子中表达整非话二大录像怪大的最为清西洋多多放六儿重的性情，没有四同滚船上情同 A 不喜欢游戏的，亦没有上推王正化变心不怕讲学问的。会教导的人能把学问中事行在游程里头，顺着几重性情变法子隐语。常见五六罗七八岁的孩子，不是对泥人就是鬼脸，再不然弄水弄火放碱香化西贵，这些事情都有妙理，不处着这时候教导，必等因人入书房板着胎讲纲常，无怪对牛弹琴。住住入学多年，眼面前的礼全都不能领作者称。若能把格致这样专门的学童跟游戏相结合，甚至变成游戏格致，则我们若知那后来的新子弟一拖无尽无家的活地狱。以加减除合和叠账三次为例，图十十一，单看图像或正月灯会或旅人远行，只有细读文字方才知道是在船头算术知识玩的孩子们，很可能读图而人文，潜移默化中受教育。与此类似的还有借小孩玩火或奏蟋蟀来讲授格致知识、动物知识的图文，图十二、一百三十一。启蒙画报格外关注与孩子们兴趣相近的新技人人人亲了生事物，比如放暑假以供先知图十四或者变公园图十五。这是因为在画报作者看来，中国人毛低是干素偏的，为要求孩子苦读，这是不教育的表现。从早至晚学生的精神困顿更不必问了，不久将病。教育正格断非如此，不解教育图十六。据彭义仲五十年历史上编彭义仲自述简厚安记录，因金化木报大受欢迎，朋友接手了文言题材专为开通官制而设的中华报，同时办三份报刊，精力确实不济，于是在1904年底关闭了启蒙画报。除了画报制作麻烦且成本较高外，启蒙画报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在晚清属于特例。更重要的是编者更愿意跟大人而不是小孩对话，开启同盟， 不是不重要，而是开花结果十分遥远，而关注当下，直接介入社会改革，当然是《京化日报》和《中华报》更有利了。可是努力耕耘者必有好收获。著名学者陆中达1905年至1988年及著名报人萨空了1907年至1988年都曾撰文追忆小时候读启蒙画报的情境。陆1905年出生于北京，萨1907年生于四川成都，五岁时随父亲举家迁回北京。若这两位先生的回忆属实，则其阅读启蒙画报的时间大约是在1909至1913年间。一份停办多年的旧杂志居然依旧是京城儿童接受新知的课外读物，这可是个大喜讯。启蒙画报的发行数字无法统计，但当年的读者不是看完就丢，而是将其保存下来作为反复使用的启蒙读物，这与当初编者标榜参考中西教育课程，可谓若合符节，参见陈平原转型期中国的儿童向意义启蒙画报为中心，徐兰君等编儿童的发现，一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73-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世事山河都会变迁，其实我们无需不辞辛劳去追寻什么永远，活在当下，做每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去每一座和自己有缘的城市，看每一道动人心肠的风景，珍惜每一个擦肩的路人，纵算经历颠沛，尝尽苦楚，也无怨悔。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